感恩啊！我们最近因为有机会来，思想这个启示录，我想也是，一个非常贴近，这个时代需要的信息哈。这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打算今年来讲这个启示录哈，就是没有想到哈，这个年头一开始。这一个的疫情一直没有停止啊，到现在还是继续的，在进行的当中。所以呢，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从启示录里面看见，在末世的时候，这些的瘟疫、灾难、天灾各样的事情都一一出现的时候，更让我们感受到，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末后，主再来的日子，这个世界要变动的事情，真的正如圣经所说的，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啊。那上个星期跟大家讲了这个的，六个碗哈，五个碗，第六个碗，第七个碗没有讲哈。那今天我也不打算在这里讲，因为希望留着。往后，才跟大家再讲这个的，最后一个、最后两个这个灾难的临到啊。今天想跟大家来思考的是，启示录的17章啊，17章，那比较长，今天的经文比较多，但是呢，我想还是有这个需要我们来把这些的经文读一下。收拾一下这些的圣经的记载，然后我们再一同来思考究竟启示录的17章，就是17章跟18章是连在一起，但是不可能讲完，所以我想我今天只讲17章里面的一些的信息。再说最近主国学我都是在讲这个巴比伦的一些的关于巴比伦这个的17章里面所介绍的一些的内容，所以呢今天我也换另外一个方向不会讲太多有关这个巴比伦预言这些的事情究竟是代表什么哈，但是呢就按照圣经这里所说的，我们跟大家一同的来思考。好，我们先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读，然后我们再一同的思考。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着金杯，杯中装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的轭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别巴别。”做世上淫妇的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那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个女人和其在她的那10头10脚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记在生命册上的，之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骑的7座山，又是7位的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到。他来的时候必暂时存留。那先前有， 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你所看见那十个角就是十个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又和兽同得权柄，与皇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这能力权柄给那兽征战，羔羊必胜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说，你所看见那个人妇做的重税，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着淫妇，吃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好，那在这里呢有很多的的形容啊，我稍微一点点的解释一下哈，那不会太强势的跟大家来讲，因为呢有很多不同的圣经学者对这一章形容这一个的大淫妇呢有不同的理解啊，那么今天我也不在这里跟大家来去探讨这些的这些的观点。按照圣经的描写，我们稍微把它归纳起来了解一下究竟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说这一个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妇，究竟这里所说的大淫妇是指谁呢？在这个十八章里面就告诉我们，那个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皇的大臣。所以呢这个大淫妇啊，指的不是一个女人，那是指一个的城啊。而且这个城的名字是什么名字呢？在这个第五节里面，他说，在他的额上有名写着，说啊，是大巴比伦啊。所以这个大城是一个称为巴比伦的一个的城市啊。这里讲到他是坐在众水上，这众水在十五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啊，那个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这个的大城这个巴比伦所指的是在这些的多民多国多方的群众之中啊，他是在他们的当中坐着的。然后讲到这个七头在第九节告诉我们就是七座山啊，然后七座山又告诉我们是七个的王啊，这七个王其中有一些来了，有一些还没来啊。那讲到十角就是在十二节讲到的十个王啊，所以这里其实圣经本身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章里面所要形容的要表达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图画啊，讲的虽然是好像是一个的用一个淫妇来去形容啊，但是要讲的是什么？要讲的其实是讲一座的城，还是说一个国啊，这个国所带来的一个的情况啊。在十八节还有告诉我们，这个国是管辖地上众皇的一个大城啊。所以呢用圣经用一个的形容是在第二节里面说告诉我们，他说他管辖这个地上的众皇，但是在第二节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都喝醉了他的淫行的酒啊。所以这里讲的圣经用淫行这个的形容讲的是什么？是这些的皇这些的国啊， 与他的关系的一个人描写，意思是说是一种行一些不道德的行为的一种的描一些的一些的嗯一些的描写一些的表达。那么嗯究竟指的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吸引，还是说让这些国多国多民啊多方的人啊能够涌进，还是说能够来归顺啊，让这个的国这个大臣来管辖他们呢？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这个的国拥有些什么。好，我们来从这个的第五节第四节那里稍微看一下啊。在第四节里面他说这个女人穿着是紫色的和朱红色的衣服，这个是表达什么？这个红是紫色跟朱红色的衣服在那个时代是贵族能够穿的衣服，是一个非常高贵的非常昂贵的一些的物料，不是普通的人可以有的。意思是说是表达什么？表达他在当时这个女人是指这个城是非常的富有的一个的城，才能够穿戴这些的衣服，用这样一个描写来形容他的财富啊。而且你看他是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所以从他的打扮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个的城是他的财富是非常的巨大，以致他这是过着一个非常奢华的非常的富有的一种的生活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是吸引地上的人来归顺他，让他来管制的一个的理由，因为他拥有非常大的财富。那另外呢，在这里我们在看的时候，他手中拿着金杯，杯中装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那这里没有告诉我们究竟这些杯中装的是什么，就是可憎之物，是淫乱的污秽，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东西。但是装的是什么？用金杯，金杯是表示一种很高贵，昂贵的一个的东西啊，包装的非常的漂亮啊，但是里面所装的是一些污秽的东西啊。我相信圣经没有写，为什么？因为这里所表达的是每一个时代可能都不一样啊，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东西是人所追求的，人所喜欢的特别说用杯用后面还用酒来去形容的时候，乃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国这个的地方不单只拥有极大的财宝，更是有很多吸引人让人沉迷的一些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让人在当中会圣经用淫乱呢，其实并不是真的是一种性的sex 的一些的事情哈。圣经用了淫乱的，很多时候是讲到一种的异教，说拒绝神，拒绝真神而拜假神的一些的这样的追求的一个过程。圣经用将来成淫乱来形容的，所以呢，在这里可能告诉我们。这个城不单只拥有财富，更是拥有一些让人因为追求哪些东西而拒绝神来敌对神违背神的一些的事情。那我们想到每一个时代人所怎么说呢陶醉的东西都不一样可能我们想到就是说在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当那个时代开那个时代人民追求什么音乐艺术所谓人所追求的一些满足他们一些的这事情，每个时代可能都不同但是这些东西是让人陶醉，但却是很容易是让人拒绝神的 以色列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没有太具体的来去表达。为什么？因为那些东西是不断在更变啊。更有异样的东西是第六节啊，我们再来第六节。那这里说这个女人呢，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基督做证之人的血。那个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城不单只是有非常极大的财富，有很多吸引人让人满足的东西，当中更是这个城更是拿一个逼害属神的人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的城市怎么说呢，这个城市是一个对神的指民的一个的凶手逼害他们而他们是引以为荣引以为乐的一个的事情，因为在这里说是喝醉了圣徒的血好像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让他们很 enjoy 的一个的事情的确在每一个的时代的里面属神的子民都会受到不同的一个的逼害程度的逼害有些时代信徒还更是怎么说呢生命垂死，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失去所以呢在这里形容这个城拥有极大的财富，拥有一些吸引人满足人欲望的东西更是敌对神更是满足于敌对神的一个的这个城市其实当我读到这里我在思想的时候其实想想在现今的世界有很多的国家他们一些很大的城市很主要的城市在某个程度上都有这个形容这个大城的这个淫妇的一些的特征的东西在里面有这个大城的一些的样貌比如说加州我以前住的地方加州是一个非常吸引人去的一个地方有非常丰富的天然的一个的环境那个农产品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说很多东西那些蔬菜水果很多都是从加州来，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非常好适合农业的一个地方，所以呢非常吸引人有漂亮的海湾有漂亮的风景科技不用说了很多那个出名的科技公司都在哪里有非常好的学校有很多很好玩的，无论是小孩大人都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可以去更重要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人想找自由就有自由人想有多少自由就有多少自由所以是一个非常吸引人去的，也是一个财富极大的一个的城市还有一点加州是一个非常包容各类宗教的一个的地方，什么宗教都有在加州里面甚至魔鬼的敬拜都有魔鬼的他们说魔鬼的 temple 都有在加州特别在三藩市你可以想象出来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而且有一样东西是说在哪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很怎么说呢高举了人的自由但是作为信徒作为基督徒在哪里的自由却是常常受到威胁，不一定是很想做的一个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说加州就是这个巴比伦城不要错误的 interpret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好像这些的 城市，不单只是一个城市，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城市都是拥有这些特征，有巨大的财富，有非常多吸引人的地方，有很多是非常拒绝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的地方。哪些地方？哪些的地方是可以说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富有的城市啊。如果撇开一个城啊，不单只是一个城市，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那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里面呢去看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想象得出啊，如果有一个国家它拥有非常大的财富啊，拥有许许多多能吸引人满足人欲望的东西啊，又是一个又是一个宗教非常自由，但是却是不太喜欢基督教，还是说迫害属神子民的一个地方。在世界上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些的国家出现，所以从历史里面看啊，很多圣经学者就会来看的时候，讲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就说哦，这是第一世纪的罗马，哦，原来就是哪一个哪一个。我对这方面有一点的保留，我说不一定是某一个的国家，很有可能在历史历代里面都有类同的这些敌对神的一些的国家、一些的城出现。当然，在末后啊，这个的巴比伦真真正正是一个实在的一个的地方重新再出现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啊，最后哈、啊、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啊，最大的征战还是在中东一带的地方会发生啊。将来我讲到这个的16章的时候，我再跟大家来强势去讲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在这里，我不想讲太多关于哪方面，我是想跟大家来探讨的是17章的第一节里面所形容的啊。17章的第一节他说什么？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就什么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们看，指给你看。所以其实这一章的重点是讲什么？讲神要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敌对神，这样一个的大臣，他所受到的刑罚是什么。所以从第二节一直下来，只是告诉我们这个城的一个的外在的一个的情况是怎么样一回事。那我们很快的跳到这个的15节啊。15节这里说，天使又对我说，你说看见那个淫妇坐在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你说看见那十个角与兽必恨这个淫妇，使他冷落吃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那如果我们从前头读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稀奇，前面告诉我们地上的君王都与他行淫，所有的人18节是地上的众王都是被这个城来管辖，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天使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城要面对神给他的一个的刑罚。这个刑罚是怎么样进行的呢？是16节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城遭受一个什么结果。那十个角本来是与这个兽啊，都在被这个的城所吸引的啊，这些的君王啊，都来投靠他的，都来从他当中得到好处的，却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角与兽要恨这个淫妇，使他冷落吃体去身，又要吃尽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究竟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一个究竟要我们了解的一个的信息是什么？那今天有几处的圣经需要跟大家来思考的。先来看箴言的第一章啊，箴言的第一章，这里呢有 一段圣经很有意思的是从第一章箴言的一章的十节到这个十九节哈，这一段的圣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稍微来读一下哈，看一下哈。那说我儿啊，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以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专伏害无罪之人。他们就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的吞了，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无人的吞了。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啊，将所掳来的装满了房屋。我与他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同用一个囊袋。我儿啊，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击输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卸在他们眼前，能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己流血，是为自流己血，专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也贪恋自人心，乃夺去得财者的之命。那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两次，第十节跟十五节，我儿，恶人引诱你，你不可以跟随。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路，要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然后第十六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跟他们同行呢？因为他们是所做的事情是自己害自己啊，自己所做的其实并没有真的让他们得到好处啊，反而让他们掉了性命啊。十七节，我们读到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就很明白了，好像飞鸟哈，卸了网罗在眼前，能不躲避啊？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形容的非常的好哈。圣经在这里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但是人却不容易接受，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就是人作恶的终局就是招来对自己的伤害啊，自己以为流人的血，但是原来埋伏是自流己血啊。所以一个很让人感觉到很怎么说呢，很讽刺的一件的事情啊。箴言书那么的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些的因果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但是人却不大愿意，甚至说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呢实在来讲，我们常常看见这些事实真实的出现在我们面前啊。现在那时候我们这些 media 很怎么说呢，很方便很容易，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对不对啊？有时候呢也因为很方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可能以前不会看到的东西，比方说现在打开 YouTube 啊，打开这些的 Facebook 啊，这些东西有很多的 video， 你可以看到一些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我记得有时候在 YouTube 里面看见有一些的短短的一些的短片哈，就是讲到讲有一些人啊要去整人啊，要去捉弄别人啊，但是在捉弄的过程里面确实自己受到这个捉弄人所带来的结果啊。这些的短片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看了之后让我们觉得非常好笑啊，为什么要捉弄别人，结果自己受了那个自受这个受害啊。那可能我们看到这些的影片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笑一笑啊，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笑一笑啊。在笑一笑之余，我不知道有没有想一想，解释事情可能是一个小事，人笑一下就过去了啊，不会真正带来很大的伤害。 但是我们也知道，解释捉弄人的事情啊，从小的事情我们可能受一个很小的伤害，但是从大的局面来看啊，可能影响的就不是单单自己受一点点的损伤的那样的事情。比如说啊，今天我们看见整个的世界啊，无论是天气的变化啊，最近就是一个那些的台风啊，一个接一个的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新闻都告诉我们，现在的台风一个比一个厉害啊。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个的大自然的生态都被改变了啊，生物海洋的生物也被改变，因为气候的改变各样的事情啊，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的灾难啊。人类面对因为这个的污染的缘故啊，我们引起了有很多的很大的一些的灾难啊。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对应一下这些的经文的时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的反省啊。多少时候人以为所做的事情啊，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缘故，可能别人受伤害，我不会受伤害。其实并不如此啊。当一个人要害别人，那个恶人要害别人的时候，可能最终他害的乃是自己啊。今天我们也真真实实看见这个事件啊，人以为一点点的污染没关系啊，一点点的所谓的不爱惜这个的世界啊，没关系，反正这个世界那么大哈，一点点的污染不会产生什么大的结果啊。但是当每个人都这样去想的时候，结果整个的地球整个的世界就引起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的改变。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啊，一个人小小的捉弄别人，可能自己受伤害啊。人类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影响别人，但是接下来影响了整个的世界。所以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恶人所做的最终害的是我们人自己。同样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人不小心，很容易以为没所谓的事情，结果带来的灾害就很大了。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圣经啊，罗马书啊，我相当喜欢这一段的圣经啊。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啊，我就去查考这段罗马书啊，那么对这段圣经非常的有一些的也是看法哈，特别我们先来读哈28节哈到32节哈，我们先来读一下哈。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蛇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的妒忌、凶杀、争竞、伪诈、毒恨，又是财伪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虐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审判定所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另外就是二章的啊6-11节哈，他必照各样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有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的、不顺从真理的、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以色列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以一切行善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因为神不偏待人。那我们回到刚才前面第一章里面， 那这里呢有两个字啊，就是第一章里面这两个字出现了好多次啊，二十八节里面啊，神就任凭他们啊，任凭他们，这两个字在罗马书第一章一而再的出现，讲的是什么？当人不以为然的时候啊，不愿意听劝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什么是任凭？任凭的意思是说随他去，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啊。那我们常常说神不是岂不是公义的神吗？啊，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公义的事，神却不施行严格的审判呢？啊，神有时候我们很盼望当看见不公义的事情，神的审判立刻临到那个行不公义的人身上，我们以为这样做才对啊，但是多数时候神对不公义的审判并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想法去施行这个审判，还是说这个报应啊，却是跟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神乃是用另外一种的途径啊来去做这样的审判啊。审判我们是希望那个是从神来的惩罚到那些行不公义人的身上，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神的审判并不是立刻出现，我们就问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晓得神虽然是公义，但神更是慈爱的神，在这个慈爱的底下，神是容让，神是让人有悔改的机会，而在悔改的过程的里面，神是让这个时间，让这个不公义的行不公义的人有足够的机会让他能够回转，但是当他不愿意去悔改回转的时候，神就随他去，而随他去的过程就会让他自食其果啊，那让他自己得到自己所做的恶，还是说自己所执意不改的事情而得到应有的这个所说的报应。那像我举一个大家都很熟的一个的例子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要对这个的法老埃及的王说啊，你要让我的子民离开埃及，让他们离开，但是法老说我不可以啊。那神在圣经里面说，神让法老的心刚硬。那这个翻译其实更准确的应该说，神任凭，神随着法老的心去刚硬，神不是用主动的让法老的心刚硬，不是神使到法老的心刚硬，神乃是任凭随着法老的心刚硬不允许。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十个灾的过程的里面，每一次当一个灾出现的时候，这个法老就说好了好了，我让你去，但是当摩西离开哪里的时候，这个皇想一想，我怎么可以让几百万的人离开啊，这个几百万的奴隶离开这个地方，那我的生产谁来做呢？所以他的心就刚硬起来，所以神随着这一个的法老的心刚硬，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看见因这个缘故，一个灾接一个灾接一个灾出现在埃及在土地上。当然呢，我们知道这十个灾的背后，那是针对当时以色列人还是说埃及他们所拜的那些偶像啊，让他们晓得原来他们所拜的偶像没有权力没有能力来胜过耶和华。当然这个是有其中的一个的缘由，但是我们晓得一个事情，当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 神就随着他，神没有去改变他，任他去刚硬啊。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呢，接受了一而再的灾难啊。每一次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这些的记载的时候，总是有这样一句的话，当他们看见这些的神迹的时候，他们就晓得耶和华是真神，但是他们晓得，但是他们并不悔改，这个就是他们作恶的一个的心态，他们不愿意回转，所以神就任凭他。结果怎么样？结果一个灾，两个灾，三个灾，接下来十个灾，第十个灾就是这个杀长子的灾。到了那个地步，这个法老没办法接受了，所以就容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离开埃及之后，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候他的神仆来跟他说，有人来跟法老说，怎么可以让那么多人离开这个地方？法老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又刚硬起来，结果他就派兵去追这些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追到这个的海边的时候，神行了一个神迹，让海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这些埃及的追兵，他们看见海分开，他们竟然并不醒悟，他们追上去，神让这个海浮原，把他们淹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当神随着他们的意愿去做，不去影响，不去禁止他们的时候，他们神任凭他们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让自己走到一个的绝路的里面去。那这个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原来人作恶，神不加以禁止，神容让他去做的时候，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的审判。为什么？因为这个的作恶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作恶的人会自吃其果，他所做的恶成为对他自己的一个伤害，一个把他毁灭的一个的理由。那我们再回来看启示录的十七章，我们就发现这样一个的事情。当这个的大臣啊，拥有那么多的财宝，拥有那么多的吸引人去的地方啊，成为一个迫害这个的圣徒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引以为乐的地方。那么所有这些敌对神的人都去到那个地方啊，跟他们共享这些的所谓的东西的时候啊，结果什么？反而都后来这些成为这个的大臣这个淫妇的敌人。为什么？我相信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当恶人跟恶人一同相处的时候，大家都是互相利用啊的时候，人就会因财而失意啊，为了自己得到更多的好处的时候，就会把别人来打垮。同样的，在那个时候，那十个的皇，十个皇跟那个兽啊，开始的时候是被这样的一个城所吸引，但是这个城当他们越来越笼掠更多的财宝，抢夺别人更多的时候，可能这十个皇十个的国被他没落了太多的时候，他们就反抗过来，就会对这个的兽城，对这个大城成为一个最大的敌人。接着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让那个行为成为报应他的一个的工具，一个的途径。所以作恶并不是说就没事，所做的恶回过头来那个恶就成为对付我们的一个的理由。这个大城是一个吸引人的一个地方，但是最后 却是被这个十个角这个兽所毁灭的，所怎么说呢，他说我叫他冷落赤身，又要吃尽他的肉。什么意思？是夺去他所有的财宝，让他失去一切，甚至要把他摧毁。恶人与恶人的交往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的危险的一个的情况。但是当我们看整个的圣经，让我们明白一个的真理，神是公义的，但神也是慈爱的。在这个公义的神的面前，人的罪行需要受审判，但是神是给人有回转的机会。就算法老，神给他十次的机会，让他可以免去这些的灾难。但是当他心硬起来的时候，神就任凭随着他的心硬，结果就自招灭亡。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有一段的话，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以赛亚书55章，可不可以请 Louis 打出来？55章的第6、第7两节。以赛亚书55章第6、第7两节。It's okay. 以赛亚书55章，我觉得这两节圣经是非常好的提醒，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二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世界上没有义人，都是罪人。神并不是因为我们一旦犯错，神就公义的审判立刻临到。神让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为人设立了救恩，设立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我们看见自己是那么的败坏软弱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离弃我们的恶行，归向神，神的赦免是必定会临到。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神必定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那么宝贵的一个的保障。但是如果一个人执意不愿意悔改归向神，神就会任凭他走他自己的偏行己路，他所做的恶反过来就成为对他刑罚审判的一个的理由，一个的工具。巴比伦将来会成为一个吸引人的一个的大城，充满各样的财宝，各样迷人的一些 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最终会把它害到，让它灭亡。为什么？因为它的恶会招来它的灭亡。弟兄姐妹，启示录这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告诉我们结局已经摆在哪里。问题是人的选择是什么？我们已经看见这些邪恶的城有倒下来，魔鬼撒旦 要倒下来。魔鬼撒旦以为是很聪明，但结果他的结局也只不过是无底坑，永远的在那里受苦。结果是摆在哪里，问题是人看见之后，人的选择是什么？只是短暂的财富，还是永恒的福乐？当然不相信要永恒，就只会争取短暂的财富。但是如果人相信有永恒，这个短暂的财富就一点都不吸引，因为对比起来，这个是太轻，这个是太重。弟兄姐妹，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信息是，神已经是得胜的，最终要让凡是顺服他的人都会在他那里同享永恒的福乐。盼望弟兄姐妹读完启示录，面对这个好像没有盼望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懂得去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我们低头来祷告。是的神，是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样一个的大城，管辖世界众皇的一个的城，多国多民多方的人都涌进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充满了各样的财宝，各样吸引人满足人的东西。但是这个地方却是注定要灭亡，因为神你的刑罚已经要临到。主，你就容让这些的邪恶的东西在那里不断的在 accumulate 的时候，最终人要自食其果。主要帮助我们做出智慧的选择，特别在这个末世世界都在动乱的当中的时候，让主你自己成为我们唯一所依靠、唯一的盼望，让主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安慰，也保守我们，特别为着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继续的来祷告。主啊，知道这个的改选立刻就要来到，力王废王都在你的掌管的当中。主啊，我们求你支持怜悯这个国家，把合乎你心意的、你可以使用的安立在这个国家来做带领。更求助你让在位掌权的有怜悯、有悔改的心、有施行公义，能够满足你主你自己的心意的一些的行为，帮助我们作为信徒的，当我们面对一个邪恶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做出智慧的选择，不走向灭亡，让我们舍去地上这些财宝，让我们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